人心不足这个事实，我们不可以否认，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每一天的这个事情，比方说我楼下每次经过就是有这个卖万字票多多的这个卖这些的店呢、每次好像过年的时间，农历新年就特别排长龙。为什么这些人会去排队要买这些万字票呢？因为他们要发横财嘛，一旦中了就不用再工作了，他们不满足，贪婪。为什么有很多人拼命啊，要赚钱赚钱赚钱赚钱呢？因为他们不满足他们现在的生活的状况，对不对？我三房住我不满足，我要住五房的，五房得到了我要住私人公寓，私人公寓得到了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看别人有我也要有，我不满足我现在所有的。所以这个所谓的人心不足是一个很自然的所谓的天性我们都说尤其对我们的女人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对不对？然后懒惰是什么？人的天性，人自然而然是懒惰的。但这个人心不足，这是一个因为罪的这个事情，我们都是要面对的。当然对这个不足，我们也不可以说很负方面的说什么东西都不可以不要有不足的这个态度。有些事情你要在你心里面不满足，比方说如果你的健康不好，你要不满足，对不对？我要好的健康，我不满足我现在这个状况，我要去努力的来搞好我的健康。小孩子他们去学校，他们拿了成绩他们要尽他们的力量，如果没有尽力量，他们要有这个不满足的心，就是说能够让你有成长有造就对你有好处的，在这方面你要不满足，这是一个正确的。所以不是说不是每一件事不满足都是坏的，可是有些事情呢，就比方说物质上的东西，只要你有了你要知足，不要不满足。所以有些东西不满足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就是因为贪，然后导致到你去做很多那些好像发横财好像去偷去抢去骗这些的事情。为什么很多人会做这些坏事？因为他们不满足自己现在的状况，而且不愿意去付出劳力，所以他们就走这些短路那么简单的就是跟你介绍这个人心不足，有好也有坏有些事情你要不足那是好的，有些呢不要有不足，因为它对你是不好的那么整体来说，在属灵方面我们要时常的有这个不足的态度。主啊，我要更加的要来认识您的话语，主啊，我要更加的来过你的这个生命，更加的要以爱以恩典以怜悯来面对我人生，处事待人，面对所谓的事物我都会有。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渴慕饥渴这个不足那是好那么我刚才谈到了那个可接受的罪，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经常犯那些罪，刚才我所讲的，我们就慢慢的呢接受并且以为不再是罪，可是在神的面前呢是罪来的是没有可以在神的眼里可以接受的。那我们在罗马书七章十三节，神给我们他的律法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的面前有时候我们看了以为说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当我们用神的角度来观看，我们就认识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罪恶的身份，我们的罪的这个恶性，就是用神的镜子来看我们人生所做的一切，然后能够看到我们的 这个罪，然后罪的这个后面的那个邪恶啊，很重要。那么在这几个星期里面，我们谈到虔诚的罪，刚才所讲的没有过神要我们过的那种生命啊。第二呢，就是不信靠神的罪，没有信靠神能提供和保守我们的生活的需要。你看，我们信主的可以说有一个靠山，这个靠山是180可靠的。所以如果你一个180可靠的，无论在你生命里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靠他，他必保守，他必提供，他必给你力量，他必给你智慧，他必给你所拥有的去面对你人生所有的一切。问题是当我们面对种种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这样对神，我们这个靠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和肯定。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影响，我们心里呢很稳固，我们知道神的应许，神的同在，我们就这样的去面对。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表现就不一样，跟这个没信主的人完全相反的。他们有恐惧，他们有这个忧虑，我们反而有平安，有这个稳定，对不对？所以你看不一样的。我们也看到在上个礼拜不信靠的这个事情呢，是刚才我所讲的，我们不相信神的应许，我们怀疑神，神啊，你做得到吗？你说得到，可能你做不到，我怀疑你，你做不到。所以我们不信靠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然后不信靠的成果呢，就是我们心中会充满忧虑啊，恐惧，然后呢我们会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智慧来面对。当然如果我们陷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不信靠的毒就是在别人心中播种。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受？前阵子刚才一个礼拜前当我们的政府宣告那个橙色的这个警告啊，大家都惊慌的赶快跑去超市市场啊买厕纸啊，买很多米啊泡泡面什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人去那边播种这种这个什么谣言，说哇我们将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不够盐，不够米，不够什么什么都不够，所以变成了什么恐慌，变成了有惧怕。所以当你的心被这些事情影响了，很自然的你的表现就是赶快去逃啊，去囤啊，去这些的事情。相反的，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这样的中这个毒啊，心毒，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跟不信靠的罪呢息息相关的就是下一个罪。当我们不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来谈到这个不知足的罪。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不知足的罪这个定义。知足呢，我们从正面的来看，知足的定义就是我满足我所拥有的啊，我已经很知足了，我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奢侈的想法，我还要想这个，还要想那个，足够了，我心里面不需要其他的。而这个不满足呢，不知足的这个就是相反的，我不满足我所拥有的，我还要别人有的。给你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叫约翰洛克菲勒的这个例子，他是在1930-40年代的这个富豪，在美国是首富，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就是说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有钱了、 如果他今天还有那个财富啊，Bill Gates 啊，还有什么啊，在新加坡最有钱的人啊，是小儿科来的。那么有一个人曾经问他，他说啊，多少钱才是算够的？他的回答是再多一点。可是他越有你，他越要再多一点，永远不会满足的。试想一下，这样的一个人这么多都已经不满足了，所以不满足的这个心态啊，是好像个无底洞，你会永远不满足的。就算你拥有很多，你还是不满足。箴言书在五章啊，对啊，传道书在五章十节说，他那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他那丰富的也不应得意知足，这也是虚空。问题是什么？那个贪爱。当你有贪爱的这个问题，你就永远永远的不会知足的，无论是哪一方面。待会我们看一些例子啊，很多人有很多都不知足，虽然他们已经有很多了。那啊，我们来看一些例子，比方说人若不知足，就算神大大的赐福他们，永远是不会满足的。那么不知足的罪呢，会引我们走向很多可怕的罪。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神警告他们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乳、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为什么神要劝诫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你会发现到在他们的整个旷野被领出埃及，然后摩西领他们去旷野，然后进入那个应许地，在应许地整个的过程中，从始到终他们都一直的带着一个不知足的心来面对。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就是门徒对我们的一些劝诫。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什么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么对基督徒来说，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这么的说，前段子，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为知足。其实有一段经文我念给你们听，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八节这么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第八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其实在这第八节里面呢，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呢？我们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还是不满足，包括很多信主的。为什么呢？我们要吃得更好的，穿得更好的，不是说没得穿，也不是说没得吃，有的穿有的吃，足够穿也足够吃，不过我们要穿得更好、更华丽、更吃得更奢侈。住呢，你看这段经文没有谈到住呀。其实有一个屋顶盖着我们，给我们温暖，能够在保护我们，我们应该知足了。可是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多少个人是知足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被灌输这样的一个思想。每次我走过那个大巴窑的这个那个什么总车站，到了要下地铁，有没有？那边有一个大大的台子，有时候他们在放广告，私人住宅。一次我看一个广告，一半是住政府主屋的一个画面，另一半呢是私人住宅的画面。他那边就写着，为什么你要满意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应该要想到这样的 就是一鼓励我们不要有知足，不要满意你现在所有的。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打开电视也好，走去哪里也好，都是在灌输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为什么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一直被命令要存知足的心，不可贪爱钱财，不可贪婪，不可贪恋，因为这是很自然而且很普遍的罪，使到我们不以为然，所以才有这些的劝诫。很多人都不小心让这个不满足的这个事情呢影响了我们的心。所以你看啊，很多人他的状况就是一生呢就是做钱财的奴隶，做房屋的奴隶，就是为这东西啦，一直付出，一直付出，要拥有更多更多更多更多，不满足，使到我们的生命毫无意义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那么这个不知足的结果呢，在这边给了一个实际的一些说明。比方说在旧约有这个可拉，可拉他是犹太人摩西当中的一个所谓的有地位的人，可是他不满意呢他的地位，他渴望要摩西的权利，所以他就反叛神，召集了很多那些以色列人反叛摩西，结果受神的刑罚，都被神杀害。好，在民数记十六章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记载。第二就是亚干，你知道约书亚吗？他跨越了约旦河来到了耶利哥，他战胜了耶利哥，然后带了一个很小的城叫埃，埃城他说哎呀这个一个小城没问题了，我们可以去攻打。可是呢他却不知道，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些所掠夺的那些的所谓的掠夺品，这个亚干呢就是把他偷偷给收了起来，一些他喜欢的，他贪婪的，把他埋在他家里地下，犯罪了神。所以当他们去攻这个小城的时候反而被击败。所以过后找到了这个事情，在约书亚记七章十节到十一节，二十一和二十四节都有记载这个亚干的这个问题。第三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卫当然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记载了他跟八十八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大卫有多少个老婆吗？我们讲老婆了，不要讲什么妃子什么什么皇后，这些很多，可是他还是不满足，还是看上了这个八十八，还是犯了这个跟他有淫念，然后又奸淫的罪，导致到谋杀的罪，导致到他后来有很多很多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很多都说明了不知足呢带来的后果有时候是很严重的，我们信主的要特别的小心。当然在这里呢我要说的这个不知足不只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问题，对神呢其实这个他的位格，他的品格是一个极大的冒犯，因为你是直接指着神的手神的脸说，神啊，我不信你能够提供我不信你现在你给我的是对我最好的，我不信你呢关注我现在的这个状况，而且你有美好的旨意，我可以完全的呢信靠你，交托给你，然后呢我可以好好的来这样的领受你所赐给我，不只是钱财事物，甚至我们的状况，比方说面对试探，面对可能一些病痛我们是否会抱怨埋怨，或者是神啊，你既然让我有这个病，你有你的美意， 让我学习怎么样的信靠你，在这一个状况里面我知足。这不知足的罪呢，刚才我所讲的带来的悲惨的后果，可是在人类的历史就已经有了。还记得起初这个神造男造女的时候吗？他把他们放在一个完美的环境里，叫伊甸园。神只给他们一个限制，叫他们不可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可是我们看到呢，撒旦的出现，在创世纪三章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话活物更狡猾。他对女人说，说了什么？注意两件事。 OK， 第一呢，就是他质问神的命令。第三章一节又说，神岂是真说你不许吃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都知道神的命令给亚当跟夏娃很清楚，可是撒旦来到这边呢，就是要搞乱夏娃，然后让他质问神的命令，真的吗？神有这么说吗？当然我们看到夏娃的回答跟神的这个命令有点不一样，神没有说不可摸，神只说不可以吃，可是呢夏娃跟他加了一句说不可摸又不可以吃就搅乱了，开始要让夏娃呢对神的这个问题话呢出现一些怀疑，目的呢就是要把那夏娃的重点转向那可以吃的，你这么多树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转向去那一个只有那个不可吃的。你看有时候撒旦就是这样子，他把你所有的转向你去没有的，然后把那个转那个注意力投入在这个你没有的，就搅乱你的心。有没有看到一个预言？以前我看到一只狗啊啃着一个骨头然后过那个桥，有没有？然后当他在桥里看到水里面的一个影子，哎，那个那个水里面的狗，那个它的骨头看起来比我的好啊，所以它放掉了它的那个要去咬那个它得不到的，最后两者都得不到。我们总以为另一边的比我这边的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每次我去买东西比方说买面所以拿的时候放在我的座位，看到座位跟我的一样，为什么他们的比我多啊？比我的好像更好。撒旦就是当我们要影响我们不满足的时候，把那个注意力从我们有的神赐福我们的我们应该满足的，引我们到那些我们没有的，神不要我们有的，神是有他的好的目的的，转向这一边。你看那个夏娃，他就是在那边看到那个事情，哇，那个果子好做食物，那个果子悦人目耳。神啊，为什么你要掠夺我这样的一个享受？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撒旦非常诡诈的。第二，我们看他呢质问神的理由，创世纪三章五节，他说：“因为神知道啊，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更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都知道当神创造亚当跟夏娃，他们是无知的，他们只知善恶，只知和神美好的关系，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坏，他们只知道 OK。 所以现在呢撒旦就要用这样的一个来迷惑他们，使到他们呢跟他一样。你看呢，一个不知足的人呢，第一首先就跟撒旦骄傲进入他的心，然后呢背叛就开始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信。所以当夏娃看到听到神听到这个撒旦的这些事情，他的心开始摇动，他开始对神所赐给他的不满的，他开始怀疑说：“神啊，可能你把一些更好的呢 给剥夺了，不让我要。可是他没有想到神剥夺这些是为我们好的，所以有时候神不赐给我们，神知道对我们是好的啊。我们看到他质问这个啊神的理由，那当然我们过后也知道了，夏娃信服了撒旦的谎言，他就开始对神不满，因此呢他就吃了那禁果而犯罪于神。有时候撒旦呢也会用两件事来试探我们，他会抱怨神的计划。有个人说，人有时候有这样的问题，人是这样子的，我爱自己，我有我美好的人生的计划，什么人都不可以来搅乱，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一旦有人去搅乱他们的计划，他就觉得这些人呢对他们不好，因为他只是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所谓的处理。可是呢，当做一个信主的人，神改变了我们的计划，这些信主的人开始质问神，变成不满抵抗神。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完完全全的彰显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以色列，他们看到神的大能，神显神迹，神领他们在旷野40年，他们没有饿过，他们穿的都没有问题，一双这个鞋子可以穿40年。所以神的提供，神的保守，所有的一切，神的应许，他们却开始一直都在抱怨，一直都在怀疑啊，甚至没水喝的时候，他们又埋怨摩西，为什么你领我们到这个旷野沙漠来渴死，我们在埃及啊就算没有自由，总比呢在这边渴死好，我们至少在那边还有的吃，有的穿，有的喝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开始抱怨质问，贪图神所不给的，有些东西神不给我们都是为我们好的。马太福音7:9-11，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神爱我们，当他不给我们的欲望，不给他不我们不要不满，反而要感谢神爱我们。因为呢他会扣押那些好的，保留那些更好的给我们。所以说不知足的这个罪呢，否认神的智慧，关于我们的需要和抬高我们的智慧。我们愚蠢地认为我们比神更知道怎么样过一个成功的人生啊，这样的思想呢是愚蠢的，也是所谓罪恶的。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不知足的心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说，神啊，你救我，爱我，提供我，保守我，你是天上宇宙的万物，你是我的主宰，你怎么样，就是神的主权，神的伟大，神是怎么样的，我们要一直思考这样的一件事，而不是怀疑质问，然后呢抵挡神，抵抗神。我们来看第三呢，就是罪的攻击。这个不知罪的这个怎么样可以击败这个不知足的罪。哥罗西书3:2这么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能战胜这个不满足的心，主要的就是坚决靠神的帮助，顺从神的话， 圣灵的大能就会帮助我们一心一意的来信靠神。你看我们信主的人，简单的说就是不是一个宗教，是跟这创造宇宙万物的天主有一个关系，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子女，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借着圣经的启示让我们认识到这位伟大的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能做什么，他的应许又是什么，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去凭着信去信靠他，去完全的信任他，啊，他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心信心，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已经被保守了，这个不知足的事情呢就不会影响我们，我们就一直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信心上。那么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保罗也这样的劝我们，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这个功课保罗学会了，学会了什么呢？无论在什么境况，是苦是乐，是富还是是贫，啊，有还是没有，他学到一件事，就是他已经知足了。他可以，你可以想一个人呢，在什么情况之下他的心没有摇动过，什么心？向着神的心，对着神的心完全没有改变。他爱神，他信靠神，他仰望神，他依赖神，他凡事交托给神，这个心没摇动，这个心一直都是平安，都是有喜乐，都是呢没有所谓的惧怕啦，或者是忧虑啊这些的影响。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坚固的一个心呢？就是要一直保持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问题是，你所认识的这位神是否是跟圣经所启示给你的一样呢？有时候我们跟神的认识不是完整的啊，一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呢也跟着是一半的。再总结，有一个全美篮球协会的一个篮球队员，他是一个篮球健将，非常出名，他的名字叫大卫罗宾孙的这个见证。他因为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冠军啊，那么就是很有钱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对他来，他是他的事业。他是个信主的，他就做了这么一个见证。他说，我已拥有很多了，可是无论我有很多还是不够，因为东西是不能够满足我的身心的这个需要，心灵的需要。之所以这样，我意识到什么呢？我只需要我的救主，有主耶稣我什么都有了，我就已经知足了。无论我是怎么样的状况，只要主耶稣与我同在，主在我心里面，他是最宝贵的，最独一的，我心完完全全的就是归给他，只要他在我心里是我的全部，主耶稣就是我的全部。我的全部无论我的外在是怎么样都不重要。所以你看，有很多去外面传道的，他们本来是有一份安分的职业，过得非常舒适安逸的生活，而且呢不愁这个，不用忧虑，不用很辛苦，不用怎么样，可是因为他被呼召去某个地方要去宣教，他 爱神爱人，有这个负担，他忠心于神，他就去面对这个呼召，去到了那边，贫穷困苦灾难病痛全都要面对，可是心里面却一心一意的仰望着，一心一意的来实现他的呼召。这个人在他心里面就是有知足的心，没有不满足的心。相反的，我们在这里过着这么的安逸舒适，一再而再的让这个不知足的心影响了我们，犯罪又在犯罪。今天希望我们好好的来面对神，思考关于我们是否呢犯罪这个不知足的罪，而且当成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罪啊，因为要知道这个罪必会带给我们一些